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改正我们所谓外面的行为，那不见得是从内心出来。那这样子外面的这个改正并不是内心真正悔改出来的果子。所以圣经上说到，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，那个果子是从心里面长出来的，从一个真正的悔改里面出来的。我们在弥迦身上看不见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发现他在这里就私下就铸了一个神像，然后立了一个神像在他自己的家中。那这件事情是大罪。十诫的第一诫说到我们要敬畏神，第二诫就说到不可以仿造我的形象，任何的形象都不可以，就造出来说这是神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百姓在出埃及的时候犯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罪，拜金牛犊的罪，对不对？那米迦的原则就跟旧约拜金牛犊的原则一模一样，他不是造的一个神像说这个神是阿拉，这个神是什么巴利亚瑟拉，他不是去做别的神，他做了以后就是这就是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问题，心里面的出发点，外面的理由都说我还是在侍奉神，但是呢，那一个侍奉的态度、侍奉的对象、侍奉的原则，全都是从我自己出来的。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这就是神百姓，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，百姓在山下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然后说这是我们的神，造了一个金牛犊，一样叫耶和华，但是耶和华被他们所限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说我们家里面没有金牛犊，但是金牛犊的原则今天一不小心我们都掉到里面去。我们觉得侍奉神只要一个礼拜，礼拜天连聚会，我每天读个经就好了，这已经是最好最好的基督徒。我现在不是说这是拜金牛犊啊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有很多所谓自己认为对的一个侍奉的观念，觉得这就是侍奉神。那这件事情是危险。神何等可畏，何等的荣耀，他要叫我们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他，来侍奉他，而不是照着我们认为对的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一种的城市里面。那这样子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不仅仅在米迦的家中犯了，你发现不久以后这件事情就一样影响到，好像一个毒瘤一样开始扩散，先是在他自己家里面，慢慢扩散到整个但支派，但支派就一直在这个北边就一直拜米迦所立的神像。那圣经上在那个十八章结束的时候，他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有多少日子。你发现一个人的失败一下子影响到成为整个支派的失败，好可怕。而不仅仅这个样子，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在神家里面种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不仅仅影响到但支派，影响到整个以色列国长久以来活在这个错误里面。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，我们请看那个列王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二章，我们看二十八节。这是在所罗门王之后，国家分成两个啊，北国叫以色列国，一共有十个支派，南国叫犹大国，有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跟便雅悯。那耶罗波安是北国十个支派的君王。二十八节，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“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。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了没有，这个失败从米迦这个家 扩展到但支派，而这个东西一直在那里成为了神百姓中间的一个传统，一种做法。所以当耶罗波安起来做王的时候，他继续延续这个做法，在但继续立了一个金牛犊。由于很多的解经家说，这个米迦所造的这个神像弄不好就是一个金牛犊。那他们造金牛犊不是说这个牛是神啊，因为他们在埃及拜惯的神就是说这个牛上面坐着是神，所以牛犊上面就是神。所以这个习惯呢，百姓在旷野做了，米迦做了，但支派做了，而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，他持续的做这件事情。而如果我们去读以色列的历史，你发现以色列北国这20个王没有一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，而且圣经上说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底下都加上一句话，有没有人知道？他们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。神还不是说耶罗波安可能多娶了几个太太，神责备他啊，也不是因为他贪心或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其他的坏事。圣经上特别说了一个，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，神特别提出来的。那个罪是什么？就是拜金牛犊。所以那个列王记上18章，不是那个12章读完，我们翻过来读13章的一节圣经啊。13章33节，他说：“这事以后，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，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凡愿意的，他都分别为圣，立为丘坛的祭司。这事叫耶和华的家陷在罪里。”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，严重。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那拜金牛犊的原则，我们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。整个旧约神的百姓，那不仅仅偶尔犯，他们持续的犯，他们自己以为是对的，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还在拜耶和华，但是其实神已经被 offense。 所以他私立神像，这是讲到米迦的第三个问题。第四个，他自己立祭司。首先他是立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，后来他就立这个立位人做祭司。弟兄姊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祭司是神立的，神特别拣选出来的。而整个立祭司被呼召、被拣选、被按立，他的 purpose， 记不记得大祭司的那个冠冕上面挂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什么字？归耶和华为圣，对不对？整个祭司的侍奉就是要归耶和华为圣。 Holiness unto God， 我这个人被神分出来，我这个人被神圣别出来，就是要特特属神的。彼得前书2章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什么？属神的子民，被神分别出来是属神的。而被神分别出来的 purpose 是什么？为了要宣扬啊，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你发现一个侍奉的人，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是特别属神的，被神召属神，而且是为神。也记不记得我从前常常用这个罗马书11章最后一节讲的啊，要把荣耀归给神，我们必须 of God， of him， by him， for him， 这三件事情都要。我们不仅仅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他，而且我们源头必须是他，而且我们的过程、我们的凭借、我们的依靠必须是他。所以 for him， of him， by him。 那你看米迦，他立祭司为谁？为谁？你们是不是没有阅读？为谁？为自己。从哪一节圣经看得出来？哪一节？17章最后一节。米迦说：“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为有一个立位人做祭司。”他整个的 purpose， 他愿意出十色克勒银子，跟一件衣服跟食物 雇一个人来他家当祭司，因为利未人当祭司总是不一样啊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。他说好，现在好了，从今以后我的家一定蒙福，因为有个利未人做祭司了。其实利未人有没有资格当祭司？ Yes and no， 对不对？祭司是亚伦家的后裔才能当祭司，利未人还没有资格。利未人是神赐给祭司的产业，是帮助祭司的，还没有资格当祭司。亚伦不在，这个米迦就私立一个利未人做祭司，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说好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家里面应该平安。这就跟有人在车上挂一些符牌啊，挂一些神像啊，就觉得我这个车子以后不会出车祸了。那是一样的一种迷信，一种错误的观念。就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有，对不对？觉得我买个十字架的项链，我以后就比较属灵了啊，我以后比较平安，不会出事了。我不反对你们戴十字架项链啊，但是不要以为你戴着十字架项链以后从此太平无事。不要以为戴着十字架项链从此以后我就属灵了，属灵不属灵还是在于十字架的生命和生活，不在于你挂不挂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发现米迦他整个的 purpose 动机不是 for God， 不是 for him， 而是 for 他自己。那么这个想法源头呢，决定不是 of him， 不是从神来的，他都是从自己来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得罪神，圣经上特别说个人任意而行。圣经上就讲到米迦就自己立了，不仅你自己立，等到但支派的时候，你看见18章30节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都是为自己。这是讲到 root， 讲到根的问题。那是不是白黑人？那更不是了，对不对？就是用钱，用偷来的钱啊，只是被他妈妈回来又还给他，又送给他去造出来的。所有的方法都不是圣经的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发现了从米迦的事情为什么好像这样只是一个表面的故事，但是圣经上却把它特别要加上这么重的一句话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因为这的确在神的眼中是一件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利未人也是一样，照理说利未人虽然没有自己的地界产业，那么他们是散居在以色列各个支派里面，那么神在迦南地为以色列的利未人挑了几个城给他们，因为圣经不熟哦。有多少个城给利未人？48个城，其中有6个是逃城，其他的就是从各个支派研究练出来给他们。那么这个犹大来的这个利未人，他从哪里来？伯利恒。伯利恒是不是利未人的城？不是，不是这48个城之一。你就发现这个利未人他根本就已经失去了神给他的呼召，他也没有持守，也没有居住在神所量给他的地界，他跑出去，他出去开始这个当游牧民族去了。他没有守住他的岗位，他没有在他的岗位上来侍奉神。那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读，说这是神儿女的亏欠，让利未人他们照理说他们的收入他们是从百姓的奉献里面来的，表示没有人奉献给他，他没办法出来吹套路啊，出来找吃的。他失去他的工作，被 lay off 了，或是没有 pay 了，公司就说这个 leave without pay for 10 years。所以他只好出来。那不管什么原因，都让我们看见神家侍奉的荒凉。而他来的时候，你发现他整个事情，他该不该留在这里，他没有看见他去问神。米迦说我给你这个待遇你好不好，他一听他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， OK I will stay。 我每一年去参加神保罗牧师带我们的这个世经讲道研习会，主要对象是传道人啊。他就说他是非常痛心的事情，他说他已经听到太多教会跟他反映，现在从神学院里面毕业出来的人，每一次到教会去所谓的应征工作啊，去寻找服事的工厂，那第一件事情谈的都还不是这个教会的意向，教会属灵的情形，第一件坐下来谈的待遇是多少， benefit 是什么，有没有退休制度， 他说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反映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今天的现象变成这个样子？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生活神仆人神儿女服侍主的人的生活不重要，重要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的眼睛都是在这个个人的需要、个人的利害、个人的利益上面，那神家决定完蛋，连侍奉神的人、连立位人今天都沦落到这样子。而后来但支派来的时候，我们看着那句话我们心里面很难过，对不对？但支派告诉他说，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这个祭司心里面就喜悦，然后呢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雕刻的像就跟他们走。这叫做上了贼船下来也变成贼，对不对？米迦是个偷的人，这个人到他家当了祭司，当了一段时间也学会偷了，走的时候就把他家的以弗德神像一起偷走了，你讲都不讲，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说四世纪一开头啊，那个整个的环境，当人没有尊主为王、尊主为大的时候，当人整个生活做决定，一切的生活形式都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的话，弟兄姊妹就一定连连续续各式各样的问题都要出来。个人是这样，神家也是这样。那但支派整个支派也一样，对不对？他们来寻找地方，但是看见这样子有一个祭司，有一个利未人在这里当祭司，也不管他是不是亚伦家的后裔，只要是利未人根本就已经不合圣经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要他，而且用这样子偷的这个抢的方式把人家抢走啊！等到米迦出来追他的时候，他口吐威吓的话，对不对？整个但支派仗势欺人，他说你们现在不要让我们听见你们的声音，恐怕有信报的人要攻击你，以至于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。这是神儿女，这是一个整个支派的态度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说我们今天在读历史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面不要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故事，其实很多的影子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常常会看到的，常常会看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面对这个四世纪一起头，圣经就一再讲到那个关键的原因，叫做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，诗篇十九篇，我们看诗篇十九篇，这是大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祷告。十九篇我们请看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十三节我们特别我们同声的来读好不好？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卫的祷告我们真是没话说啊！他不仅仅为了他外面犯出来的罪求神赦免，他为着他在他里面隐而未现，甚至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那些隐藏的罪，他都求神赦免他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在这一生的里面有许多的环境会在我们的前面啊，借着各样的环境就把我们里面的情形给暴露出来，有很多隐而未现的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圣经上说神从来不试探人，但是撒旦一路上都在试探我们，私欲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 desire， 私欲加上外面的试探，这两个一拍即合。神不试探人，人被试探是自己的私欲被仇敌牵引诱惑，所以外面仇敌在牵引诱惑，而我们里面有一个自私的 一个 desire， 一个欲望在我们里面，而这两个一拍即合，私欲只要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卫在这里就向神祷告，在我里面有很多啊，虽然他外面已经犯了很多错，他求神赦免他，涂抹他一切的过犯，但是他认真到一个地步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求你赦免我里面那一切隐而未现的，我自己可能都还不知道呢。”啊，尤其到了十三节，他的祷告真是好。他说：“求你拦阻。”为什么叫拦阻？表示大卫知道他是会犯这样子罪的，他是很容易还是会以自己为中心的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拦阻仆人，不叫我犯任意妄为的罪。”这个任意妄为就是四世纪所说的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。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。 然后你发现大卫用了一句很好的词，他说不容这罪，他不是讲诸罪啊，他说不要让这一个罪，他知道这个罪是一切罪的一个 root， 一个根源。他说如果你能够让我不让这个罪来辖制我的话，我便会完全免得我犯大罪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，一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来淘汰我们，来试验我们，来显明我们。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我特别跟那些传道人们讲，我说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，不管你是不是所谓的全时间的服侍主，我们这一生里面至少有四件事情常常来试探我们：名、利、色或是情。也许我们不是那么低下，是色，至少情可能都会来诱惑我们。另外一个就是权。我说就连我们今天蒙召当传道人，这四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守得好，要站得稳。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，我们都需要在这几件事情上非常小心。而我们从四世纪里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，我们从十七章开始，我们就看见那个利的问题，可以偷钱，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在这里追求。而到了十八章，我们可以发现人在这里为着名的事情，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？马上这个侍奉神的人见风转舵，见利失迁，放弃了他的立场，马上就跟着他们走。等到我们下次要读十九章，你就发现是那个出问题，神家犯淫乱的事情。而到了最后啊，为着那些权的问题，他们又在那里争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一生里面这些环境就不断的出现。我说过了，约书亚记全盛的时代，因着他们敬畏神，因着他们在主的面前对神的态度是对的，把神摆对的，所以一路上他们征战都得胜。但是在四世纪里面，我们发现他们的失败何等的凄惨。我想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早晨我们的信息停在这里。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听见你用圣经上所说的话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你说圣经上所有记载的这些事，一方面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，让我们免犯同样的罪；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得到荣耀的指望，知道你对那些要你、爱你、在乎你的人，你在我们手中永远有美善的旨意。主啊，不让我们做一个在你的面前没有往任意而行的人，常常让我们学会从心里面尊重你，尊主为大，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，也更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行事上拦阻我们，不让我们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主啊，不让我们犯这个罪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合你心意。我们谢谢你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学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 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